再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即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十三章。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说过，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对象，还有呢，写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可能在哪里，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说可能。我们一直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它是确定的答案是什么。不过我们说过，就是在这些许多不确定里面，我们能看出圣灵启示这卷书它的美丽。既然这么重要的书，普通我们说过，作者乃是代表作者呢是代表和他所说话分量很有关系，那么既然是神的话，那么他背后说话的人很重要。不过这一封信呢，说话的人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是内容甚至于超过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稍微再看一下，到底这一卷书是谁写的。虽然我不能确定是保罗写的，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和保罗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深受保罗很深，就是保罗很深很深的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不是保罗写的呢？因为第一，如果是保罗写的，保罗多半一定会用，一定会有无难的话，他没有理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许多人认为说，既然保罗是使徒不错，不过保罗的使徒有一定的范围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使徒。那彼得他们才是行隔离的人的使徒。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没有可能保罗写这封书信呢？那不光如此，还有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这一封书信的希腊文和保罗向来所写用的希腊文不同。那么同时呢，保罗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光是引这个七十一本，我们叫是把这个希伯来文再翻成希腊文。那么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只知道一种译本，保罗就不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保罗引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会像感动大卫说等等等等，但是希伯来书不是，圣灵说，神说，所以这个和保罗引的那个味道不同。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保罗讲到我们的主，他常常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共有68次，这是保罗常常用这样的句子。但是希伯来书呢，是完全把它分开的，要么有的时候讲的基督，要么是讲的耶稣，要么是讲的主，从来没有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保罗的习惯向来如此，讲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一次我们说讲了好多次好多次，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保罗。虽然很多的想法很像保罗，虽然我们说过读希伯来书你找到以弗所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加拉太书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哥罗西的影子，没有疑问。所以你如果到 保罗书信里面和希伯来书一找，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很多的话好像保罗说过了。所以呢，但是呢，另一面他所用的那些文，他所用的希腊文呢，的的确确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希腊文不同。那么根据懂得希腊文的专家告诉我，像 Dr. Westcott， 那这就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面，希腊文可以说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那么甚至于呢，他可以说甚至于他那个希腊文是文学层次很高的，不像保罗，保罗大概他能发表就可以了。所以是，而且保罗很多时候他用的他的希腊文严格说来不是那么细腻，是比较粗糙一点。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光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不可能是保罗的，不可能是保罗的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首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呢是属于第二代，这个人不是属于第一代。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你看见吗？保罗是主亲自对他讲，他也亲自听见，所以他在大马士路上他说我是听见了，我也是看见了。但这里不是，这里转个弯，很明显的写这卷书的人，主不是亲自对他讲的，但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听见的人可能是保罗，可能是彼得，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你知道写这卷书的人一定是属于第二代，不是属于第一代，不是像保罗那一代，也不是彼得那一代，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卷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以好久好久，可以说第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这卷书，就是说所以从最早最早是在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是最早，特别在东方指的安提阿勒、亚历山大这个东方，后来就演变成东正教，就那个范围。那么西方嘛，就是罗马还有这就后来是罗马，西罗马帝国所在的范围。那么后来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教跟希腊正教的两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很大的分支。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是在东，大概是第二个世纪，在亚历山大，他们就觉得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所以从此以后所谓的东正教最早东方就是老早相信就是保罗写的。那么到了西方呢，到了后来才慢慢接受，比方到奥古斯丁以后才慢慢看。所以可见呢，他们从真正从那个书的内容和他的笔法，还有同希腊文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不过呢，后来到了这个奥里根的时候，奥里根的时候呢，很有名的教父。那么他说，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思想是希伯来书，想象的文笔绝对不是他。所以他说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么后来有人甚至于说，大概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说当初写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然后呢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在，我想我们有时间去讨论它。那么现在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一面这个很明显又不像翻译，又不像翻译。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我们肯定知道说保罗不是他的作者。可是不要忘记， 这里面许多的话的的确确和保罗书信的话在真理上很多，你可以看，你可以找到保罗已经曾经说。所以如果这是第二代写的话，那就是证明说这个第二代的人一定是受了保罗很深的影响。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保罗有话要说，但是保罗把这个话告诉了第二代的人，那么然后第二代的人就用他独立的笔法把它写下来。那么毫无疑问真理可能是保罗给的，因为的的确确那是没有错的。那么保罗的确看见的多，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原则都在那里，但是现在呢这个写的人呢他有完全自由，是个独立的作者，他不是，所以不是翻译的。所以大概呢这一点大家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到现在在这些猜测里面到底有几个候选人呢？大概最少有十个，十个都是可以，所以我大概把可能告诉大家。那么当然最早大家猜是保罗，那么还有呢有人认为是希拉，有人认为是提多，有人认为是马可，有人认为是哥利勉。哥利勉我们说过是罗马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基督徒。那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去，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古迹，因为当初哥利勉应该是大户人家，那么现在他那个房子好像你还他们在古迹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那么就今天到罗马的确可以。这么个地方，那么格里勉到了主后96年的时候，因为他很可能是教会里负责的人，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引了希伯来书的话。所以后来奥里根认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作者，很可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格里勉。但是现在大家觉得格里勉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哥利勉呢，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的重点呢是重在教会里面，重在就是说教会里面需要有人来负责任。那么，所以他所引的那个圣经的根据都是旧约。旧约里面，比方说，很明显的这个旧约啊、有长老啊，有这些祭司啊，有这个体系，所以他是根据旧约的体系来要说明他的看法、他的主张。那个主张不一定是圣经。所以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很明显和希伯来书作者不同。所以大家仔细研究过这个哥利勉那一封书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可能。有人说很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既然没有讲作者，很可能他就是希伯来作者，但是现在断定的是不大可能。所以奥利根是这么觉得。后来呢，到了这个改革以后，就是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加尔文也是这么说。那么但是等到这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呢，马丁路德感觉呢是他从来没有人这样觉得，是他猜想说他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懂得圣经。那么同时呢，你读希伯来书毫无疑问的，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思想好像是受了亚历山大的影响。因为亚历山大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叫做腓罗，腓留。这个菲利奥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先生，但是因为他受了很多这个希腊人的影响，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这个想法你好像能够找到亚历山大的学派的影响，这是他们读圣经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是从亚历山大去，当然是那么尤其他的文笔又好，那毫无疑问恐怕只有亚波罗从亚历山大去的，那当然他们是从那个最好的地方去的，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希腊应该是，所以是从这些地方这个马丁路德是猜想推测，那么这个应该是亚波罗，但这只是推测，实在说来没有多少。